我想今天天气比较热一点，而且我一讲八十分钟啊，是比较长一点。那为着你们，也是为我自己，我希望我讲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请这位弟兄再来领唱诗。而且唱的时候请站起来好一点，因为坐了太久了啊。好，我们先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今天有这个机会并不是偶然的，你自己早有安排，你自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愿意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。祝我们需要你的灵自己工作，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不是听见人的声音，而是听见主你个别的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，照着我们个人所需要的，你给我们得到保佑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昨天晚上讲了以后，我回去我就说我漏掉了几句话，所以原谅我在这里补充。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过分忙碌，几乎把我的记忆力都弄坏了。那就是很常常整天上来找眼镜找锁匙啊，因为找单据找收条找信件找不到我的东西。后来我只好要求董事会让我退休啊。感谢主，在这里差不多两年之久，我的记忆力恢复得多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那是差不多40年之前，我在神学院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对圣经啊都记得特别清楚，章节书啊，所以有一些同学忽然间找不到圣经节，总来问我。有一个年老的姊妹，她是一个中学的校长，后来她把自己奉献了，她来练神学，不过她觉得很苦，常常找不到圣经，就她来找我。哎，你知道那一节讲这样的话是在什么地方？我立刻告诉他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圣经会这样说啊？”我说：“不是说，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记忆。”后来他称我说一本活的经文汇编。那当时的那种的记忆力啊，现在差不多慢慢的衰退，慢慢的没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一两年的休息好得多啊。你们会发现我第一次讲的就两种的错误，第一是读错了经文，第二就把时间都弄错了啊。原来我在这里说这几句补充的话，在昨天晚上我需要讲一句话是没有讲漏掉了，那就是说第一章第二十九节，他说：“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对于信服基督，也要为他受苦。”在这里呀、有的人就说：“你们得到一种的特权，可以信服基督，也可以为他受苦。”但是这个特权权利啊，不太好。另外有一个主的仆人这样解释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是比较简单一点，比较容易明白一点。他说：“我们信服基督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为主受苦也是神的恩典，所以应该把苦难当作神的恩典，而不应该把苦难当作神好像特别跟我们要来对付我们一样的啊。”这几句话需要注意。在第二章五节到十一节那边讲到基督的顺服啊，我很快的就过去，我赶时间啊。 我应该讲还有一些话是说，关乎基督的顺服啊，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他甘心的顺服，不是勉强的顺服，不是咬紧牙根的顺服，不是不得已没有办法了只好顺服，不是这样，甘心的顺服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，而不是局部的或者片面的顺服。有很多人说，神啊，样样我都照你的意思，不过这一件事你要照我的意思啊。那正如一个女孩子，她想买一架有机器的脚踏车，但是不是 motorcycle， 这是轻型的，她的父亲不给她。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她告诉她父亲说，我样样我都从来没有跟你计较，也没有讨你什么东西，这一次啊你一定要给我。那一种顺服啊，不是完全顺服，因为你有一个条件。有的人说，只要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给我到外国念大学，那么这一点你要照我意思啊，其他我照你的意思。那个不行，那不是完全的顺服啊。第三呢，耶稣基督的顺服是彻底的顺服，从头到末了的顺服，从头到末了顺服。很多人晚节不保啊，我的缺点是啊，起初啊就坚持到末了还是没有办法，只好放，这是我的缺点啊。耶稣基督的顺服是甘心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彻底的顺服。另外关于谦卑，耶稣基督的谦卑不是说耶稣基督否认他自己所有的，他自己所是的，那否认自己所有所是不是谦卑，乃是说在神面前承认一切都是出神的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。所以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说，你们有什么是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既然是样样都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还夸口，为什么还骄傲呢？那什么是真实的谦卑？承认我们所得主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那么你就会真是低头下心，你不会在众人面前显出你的有特别的地方，你好像有优越感在里面，那不行。在主里面我们不能够有优越感，如果在学术方面可能有，如果在那个体育方面，在音乐方面我们有啊，那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自己所有所是的。我曾经讲一个比方给一些人啊，我现在再提一提。比方说我是150磅，另外一个人250磅，我怎么能够看他250磅？我他不能够看我说150磅比他还重，不能够，因为他250磅，我150磅，这是从体重方面来说。在我们许多长处方面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真实的谦卑。好了，这是我补充的话，刚好到了我们那个时间表的时间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19节到30节。第二章19节到30节这一段话是保罗推荐他两位同工，一位就是提摩太，一位就是以巴弗提。那我们先讲到提摩太，第19节，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安慰。腓立比的教会很关心，很记挂保罗，不知道在罗马那边有什么难处没有，所以保罗就很想赶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他们啊，好安慰他们啊。这就是彼此相爱，他常常想到对方的。那腓立比想保罗，保罗想他们， 菲利比想要安慰保罗，保罗又想要安慰他们，那么彼此安慰变成个人都得到安慰啊。第四十二十节，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是在挂念你们的事。我欢喜另外一个翻译，他说，因为他是翻译是呢，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的跟我同心，就没有人像提摩太这样跟我同心。而我建议你们除了中文的和合一本圣经之外，你们多看一些一本。再来，那要看的一本，无论是英文的、中文的、其他的文字，如果你懂得德文、懂得法文、你懂得西班牙文、你懂得什么其他的文字，你尽量的索查那些，索记那些一本，那很会帮助。不过我必须说，你要用的一本，应该是团体的一本，比个人的一本更好。什么叫团体？就是好几个，好一个一个小组，或是一个团体在那里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一起啊、认为可以的，那么就这样翻出来了。这是团体一本，个人一本就是单独一个人他自己翻译，他有自己的见解，有自己的主注释解释，有自己的看法。那么个人的这个译者啊，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用，可以用，但是如果要做真实的这根据就很难，比较不妥当。那么我在白鹤书室我那边看见这本新译本，那么我想介绍你们，如果你们没有这本，可以不妨买嘛，很便宜一本书。这本书在翻译工作，我不是专原文专家，所以我不是翻译的，我只是提供我的意见，修改文词，跟这个照我所看的，在圣经解释方面，这样是比较妥当，这样依法是妥当的。当然，在圣经公会所出的那一本作为现代中文译本，我都有从头到末了看他们的原稿，因为他们寄给我看，我也贡献一些意见。因为那两位主要的译者是我们的同乡，又是认识的，一位是在台湾来的，从台湾来的，一位是从厦门来的。那么我就贡献他们意见，后来他们写信说，你的意见呢，我们采纳不少，啊，意思说还有一部分他不肯采纳。做了以后他们又修改了大概差不多四次现代中文译本，但是最后一次啊，那一位从台湾来的那一位原文的专家，他要求我再一次帮他再修改一次。我说对不起，我自己很忙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已经在这个译本上我尽我所能提供我的意见了，我不能够再做什么，所以他就没有，他也不敢勉强我。我对这个圣经公会那个现代中文译本，因为它是从那个 Good News Bible 翻过来的，然后再经过几位原文的专家好好的修改，我不应该在公众方面来批评什么，不过我自己认为我们要注意那个圣经翻译的那个信仰的立场，都是很相当注意的，要重要的。那在英文圣经方面，现在最给这些保守的或是福音派欢迎的，就是那个 NIV 跟 NASB， 你们大家知道吗？那么好像看来现在很多这个 NIV 啊，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啊，很受这些福音派的这些学者或者注释作家欢迎，但是这两个各有它的长处。 NIV 我就完全不，那么这一本是跟 NIV 有，这是 NSB 有关系的，同一个机构出来翻译的。那么大家如果多看几个译本呢、啊，可能会帮助你们对圣经不至于误解，因为中文圣经是1919出版的，啊，他所根据的那个 text 就是那个版本，原文的编本是比较后来的，而且早一点的是好，是比较好一点，所以他不但是文句方面有一些需要改的地方，他所用的那个 text 也是比较早的，好像那个英国的那个修正本啊 British Revised Version， 就是那一个英国修正本，是1884年修正的，用的那个 text 跟我们一样的，但后来很多圣经啊，他所用的 text 不是这个，他是根据更早的抄本来的。但是这几句话关于这个译本方面，在这里呢，如果是说20节，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跟我同心来记挂你们的事，那么就容易明白了，在这里都明白的多，是不是？然后21节说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这是保罗的感叹，发现很多人只求自己的事，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22节说，就在讲提摩太的事。当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，就是说提摩太的生活有个很美好的见证，他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那么这一本新译本是这样翻译，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，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是更靠近那个原来的意思啊。他兴旺福音，这个兴旺福音好像加上去的，这是为了福音缘故，跟我一同为着福音来劳苦啊，在为着福音劳苦的事情上，他待我好像儿子太待父亲一样。那我可以用一个例证来给各位明白保罗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。我认识一位年老的弟兄，他在印度尼西亚那边的，他就觉得他的儿子啊都在印尼生长，他需要把这个儿子啊寄到中国去打发到中国去念书，念几年书回来了，比较中国人的样子，不像那个印尼侨生的样子。果真他就让他两个儿子到中国大陆去念书，那是在1945-46的时候，他就带这两个儿子到福州去念书，那是福州人啊。几年以后忽然间呢，那边变色了，所以他儿子都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这次啊带我的小孩子到那边去念书啊，好得很，真是不落空。他说，我这个小孩子啊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必做，样样都有工人做，那么但是他回来了之后，他变成不一样。第一，他自己打理的自己都打理得很清爽。第二，他说他在店里面帮忙，他开店，开一个金店，他在店里面帮忙，他说伙计是早上9点来，下午5点走。而我这个小孩子啊7点就开始在那里准备啊要开店的事情。那伙计不回去的时候，那么我这个儿子啊还没有完工，还自己要做完那些还没有清楚的工作。他说，你看回到中国去受了一点教育回来就不一样了，就是不一样啊。他为了帮助父亲的缘故，他以儿子的心来帮助他父亲店里面的事情。 那这是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，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提摩太作为一个很好的助手，好像儿子帮助他父亲做他的事业一样。提摩太有这个好处，就是他推荐出来的。哦，再下去我们看23节，他说，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啊。但是在新译本里面他说等我看出啊，等我看出我的事情怎么样了结的时候，我就打发他去。那意思是说他的案件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决定啊，他要知道到底他的案件是结果如何，然后叫提摩太赶快把这个最新的消息带给腓立比教会。在这一节的意思是这样，但是你如果看这个灯魔啊，不是，你看这边呢、啊、和一本那边有的时候不大清楚啊。所以我一看出那个这个很不容易了解的，等我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。他说我24节说，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使徒保罗很相信他有一天会被释放，有一天他可以再去见见腓立比的教会。有人说这个腓立比书这本书啊，是蛮有人情味啊，这个蛮有人情味啊，实在保罗爱腓立比的教会，腓立比爱保罗教会，爱到这样的地步啊。25节开始他就推荐以巴弗提，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在这里呀、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以巴弗提啊，有人说就是啊，腓立比教会的传道人，这是牧者啊。那他们派以巴弗提带着东西，带着所需用的，到罗马去探访保罗。但是这个以巴弗提并不是只有送礼而已、啊、哦，这个我们腓立比教会叫我送来这些东西啊，请你写收去啊，完了，我的任务完毕。没有，这个以巴弗提到那边去就是服侍保罗，替保罗做许多的事情，甚至下面说他是不顾性命，甚至差不多死掉，险一些就死掉了，为了保罗弄到这样的地步啊。所以保罗很忧愁啊，腓立比教会听见这个以巴弗提也病得快要死了，那么也心里很着急。保罗说我一定要差他去，因为他现在好起来了，主怜悯我，我要差他去。他说呢，他为了主的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。30节，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啊，这个意思是他为了基督要他做的事情，他去做基督要他做的事情啊，不顾生命，不顾性命啊，要补助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。在这里所讲的第25节末了一句说也供给我需用，这好像供给就是保罗需要钱的，供给你钱，然后需要补品，给供给补品，那是供给。但在这里呢，原来的意思并不是只有供给，是一种有服侍的意思，有帮助的意思啊。这使徒保罗说啊，这个第25节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一同当兵是一同为主来征战，为真理来征战，是同袍。我们中国话是同袍，不是同胞啊，同袍是一同当兵的啊，是同工，是同道， 又是同袍啊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就是你们用我们现在话说，就是你们派来的代表，你他代表腓立比教会来慰问我啊。他说二十六节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啊。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很多做儿子儿女的人呢、啊，生病不敢给父母知道，因为怕父母挂虑。那如果父母知道了，心里很难过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人情味很充足，他自己病了，听见知道他们生病，知道他生病，他们知道了，他心里很难过啊。他说所以我要派他们他这个以巴弗到你们中间去啊。那他说他要补助你们供给我不济的之处，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在腓立比地方，那些人他们不能够到罗马去帮助保罗去服侍保罗，但是以巴弗提他能够，那腓立比教会做不到的服侍保罗的事情，以巴弗做上了。意思说以巴弗实在是代替你们来服侍我。好，这是他对于这个提摩太和这个以巴弗提的推荐的话。在二十九节那边还有讲一句话说，你们要在这里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。我看另外一个一本呢、啊，那这样翻呢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在主里面热烈的欢迎他，热烈的、热忱的欢迎他。”那意思说，我，你们知道他生病，所以我把他把他打发回去去见你们，叫你们得到安慰。他一到了，你们要热烈的欢迎他喽。像这样的人，他说像这样的人你们要尊重他。那是一个很好的教育，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教导的很无微不至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第三章，是保罗第二篇的劝勉的话。第三章全章啊，在这里有他的劝勉有几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。保罗说我在写给你们，你们要对我并没有为难，对你们确实妥当。那么在前面几章呢，就是比方说在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啊，一章十八节都曾经有两次，各有两次提到他们要喜乐，所以在这里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。他在那个不太自由的环境中间，他自己蛮有喜乐，他也盼望他所带领所引导所教导的教会也都有喜乐啊，要靠主喜乐。第二个要点是要他们反背当时一些依靠律法来成全的一派，就是事法派，那是我们的哥罗西书所听见的那个律法派啊。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脱离律法得到自由，是特别在那些献祭、割礼还有那些戒期方面得到自由，而在道德方面，比方说是条戒，从第六到第十，不是说我们脱离了律法自由，我们就可以杀人，我们就可以放火，我们就可以贪人家东西，不行，不过我们就可以做见证，假见证。 不是说我们脱离律法我们就违背律法，不是，乃是说在律法上那些条例，礼拜的条例、献祭的条例、割礼的条例、戒日的条例，我们是得到自由。至于安息日，你说安息，安息日属于戒日的意义啊。那么安息日在新约另有规定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必去守安息日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听见安息日对你们说，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你们要参加安息日会。有一个姊妹在西雅图那边来问我，她说、哎、耶稣不是在印尼那边，她说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我们要跟安息日会。我说你看看你的圣经有没有那个日在里面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不是耶稣不是安息日会的主，所以你不要听错了啊。那么他不了解那个安息日的主是什么意思。主耶稣在那边讲的就是说啊，他是创立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立法者，他是立法者，所以他对安息日解释是最正确的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。那么安息日特别是给犹太人的，我们不应该去守安息日啊。正如说你在别的国度里面有当兵啊，你在这里你在美国的人，你不必到别的国家去当兵，你不是属于那一个范围里面，你就完全可以不必负这个责任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律法的恩典分清楚啊。当时这些律法派的人，他们是有认为信主了以后还要割礼，如果不割礼不行，一定要割礼。那使徒保罗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啊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争辩得很厉害，后来得到解决，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不必行割礼，不必对律法直接的负责，对这些律法的条例、献祭啦、节日啦这些不必啊。请你们看下面的经文，应当防备前类，反被作恶的，反被妄自心格的。他说防备。如果你翻译的人想要简单的人，就说你应当反被强锐，反被作恶的，不，你应当反被强锐，作恶的，妄自心格的。你说那么用标点显然不行，因为他原文三次的讲反被，表示那是非常严重、很注意和重要的事情。要反背。这里所讲的前类啊，就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，他把狗看得很卑贱的，是很误会的，很不好的啊。说反背作恶的，就是他们行为不好啊，犯罪作恶。反背妄自心格的，不是行割礼的，他不用那个行割礼那一种字，他使徒保罗不承认他们是行真实的割礼啊，所以他说行割的，在这里这个行割的这个意思，在原来意思是说在身体上割掉一块皮，割掉一块皮而已，那他们不算割礼，就是没有资格称为割礼啊。那么使徒保罗就是认为那些依靠律法来成全要人家行割礼这些人啊，是腓立比教会应该注意来防备的，不应该啊，让他们欺骗去了啊。他就是在这里他说，其实呢，第三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那个真受割礼，虽然原文面那个真的字，其实他认为正式的割礼啊，就是那些以神的灵敬拜啊，以耶稣基督夸耀啊，不靠自己肉体的，这种人才是真实割礼的啊。有几节的经文我要请你们翻一翻啊， 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，我请无论那一位弟兄姊妹啊翻到了，就请你大声念出来给各位听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、二十六。好，在耶利米时代已经开始讲到那个割礼啊，就不是那个身体上的割，割一块皮的，乃是心里面有割礼啊。就是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再请看另外一节圣经，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五十一节，就是请一位一找到就念出来，七章五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。好，就是斯提凡责备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心和耳朵都没有受隔离啊。”那么这个心和耳朵没有隔离，就是耳朵你们要好好的听从神的话，心你们要好好接受神的话，而不是说在心脏那边割掉一块皮，也不是说在耳朵方面割掉一块皮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一种属灵的隔离。好，再请最后再再请看罗马第二章二十九节，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。找到了情念，他说真的割礼是心里的，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，不在乎一文是哪，就在乎那个心灵的，这是使徒保罗很清楚的讲。那么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那天我们在哥罗西的时候已经听到了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割礼，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个割礼啊已经属灵化了，已经注意的不是只有肉体上割掉一个皮啊，最要紧的是我们的肉体的私欲、肉体的情欲、跟耶稣同定十字架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而不是我们人的工作。既然我们这样有属灵的割礼，比属肉体的割礼更好，所以使徒保罗说，那是真实的割礼，是我们这些以灵、以神的灵敬拜，而靠着耶稣基督夸耀，不是靠自己夸耀的啊，这是使徒保罗所提出来的。从这里他有引申一件事，就是说如果说要凭着肉体来夸口的话，夸耀我也有做夸耀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看圣经就知道，我是以色列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这是纯粹的希伯来人，道地的希伯来人啊。那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又是法利赛人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，我为律法非常热心，我无可指责。使徒保罗说我有所夸口，但是这是使徒保罗就从这一件这个说叫他们要反被割礼的人啊，就赢了一件很重要的话，就引申出来一件很重要的话。所以他说我可以靠肉体夸口，但是我这样夸口对我有害没有益处，我夸口这些做什么，我现在有耶稣基督，我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，并且有妨碍的、啊、那么你说还有什么妨碍呢？他犹太人他做这些事不是很好吗？是有妨碍的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个见证，有一位很聪明的人啊，你们晓得在那个庚子年有八国联军呢、啊，就是八国联军是打北京啊，后来啊北京给他打进去了，那么就要赔款了啊，美国政府就不拿我们中国的赔款，就用那个赔款去开了这个清华大学，又给咱们清华大学有学生可以来美国来留学，这是美国的政府啊，是他们不拿这个赔款。那在当时有四个清华四个中国的大学生，四个中间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，那么政府就用那些庚子的赔款呢、啊、派他到美国来，他到美国什么地方，哈佛大学念了一个博士学位啊，回到中国去啊，先就做官，后来就做教授。那么这位知识分子很聪明的人， 而是在中国，在中满清跟中国交界中间是一个很著名，他跟康有为还有点关系，亲戚关系的。那这个人就不信主，但是他的太太是西医，是正式的西医啊。他的太太也不信主，后来信主了，信主了，很热心啊，很爱主，和他的就是各个不相如。他的太太就常常请很多人来跟他谈道，他就不给他们机会。然后你请一个人来要跟他谈道，哎，你是什么地方念书的？他说美国，美国那一个学校啊，你一讲美国什么学校啊？如果不是哈佛，不是耶鲁，不是 Stanford 的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算不了什么。那为什么他不接受这些人呢？就是因为他说我是哈佛毕业的，我是发哈佛的博士，就是这一个叫他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他的太太很聪明，他是用这各种的办法要帮助他信主。他说好，让我来研究一下。他就去买了一些这个系统神学的书啊，大看从头到末了看了一遍，他说还是信不来。你说为什么？他的反爱就是他一直想我是哈佛毕业的，那么我有机会，因为他的太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啊，所以我有机会有时候跟他谈谈，他总是这样，我是哈佛毕业的，我是哈佛毕业的，你的哈佛毕业就不得了，你变成你的反爱。哎，有一次他这个脚啊，他的脚风湿的很厉害，都连走路都不能够走，那个时候年纪老了，我看他实在是可怜了，痛得这样厉害，医生也是只能够临时帮助他，我就介绍他一个风湿的中药，一吃他好了，哇，他开心得很，自己亲笔写一封信来向我道谢，但是我向他传福音还是传不进去。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他快要立誓的时候，快要立誓的很短的时间，快要走了的时候，他表示他接受耶稣基督。那这位年老的学者的方爱在哪里啊？他以为跟他有益的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啊，那么这个变成他的损失。使徒保罗就说，这些法利赛人、希伯来人的这纯粹的希伯来人，那是又是逼害教会的，在律法上的这些对我是有损的，一点没有害，没有益处。所以他说啊，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现在我当作有损的，有损啊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这个至宝是我认为我的一生，我悔改了之后，我的一生一下的光阴最好的事情就是要认识基督啊！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不要得着基督。我不但认识他，我要完全得到他啊！在下面他说，并且对在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由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使徒保罗在这里不但是讲到因着信耶稣基督得到称义，还有更深的意思，他要得到那个基督的义，那就是当然是他是称义了，但是他不但称义啊，还要成义。那是罗马第六章是说我们服侍神得以成义，成为的成啊，成就的成啊。他要得到，真的不是靠行为、靠律法、靠自己所来的义，他要得到了因信神啊得到义。第十节很宝贵，请注意，我讲这个完了以后就要唱诗了，请弟兄你预备啊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我要追求更多的认识主，如果凡是能够妨碍我认识主、得着主的，我不要，
我宁肯放弃，我要放弃那个次好的去得到那个最好的。那么他说我要认识基督，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我很欢喜有一种一本这样翻说，要体验，亲身体验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我需要体验基督复活的大能啊，那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就是说有份于他的受苦的苦难，就是分担主的苦难，再来就是跟他有同样的死，效法他的死，就是说主怎么样死我照样这样死，主怎么样死呢？主是为着神的旨意死，我要为神的旨意死啊！当然我们不是，我们的死，保罗说他跟同样死，不是说保罗也能够赎人的罪，不是，那跟没有关系，就是说那一种的死的性质，死的目标，那个死的样式啊，是跟耶稣基督一样。我愿意有份于主的苦，我愿意好像主那样的死啊。他说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，那么这个或者啊变成他没有什么把握，不是啊。有人翻着说，我盼望我也能够从死人中间复活。那是有人说保罗在这里讲到，如果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耶稣基督都来了，那么他就没有的有从死里复活了，活着就不必死里去去死了再复活，活着的人是经过变化被提到空中了。所以他说活着我也可以盼望我可以从死里复活啊。他说我不是得到我是尽力的追求，乃是要得耶稣基督所要我得到的啊，或者我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要我得到的。我想我就讲到这里，这个体验基督的复活的大能，要一个比较先的步骤，就是你要分担基督所受的那种苦难，你要跟主一样的彻底的顺服啊，去完成就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好，请弟兄来领唱诗啊。13节到16节他就讲到他为了要认识基督得着基督，他自己那个他的心智和他的态度和他的认为最基要的事情是什么。13节14节2节请各位一同念。好，使徒保罗说他并不是已经完全得到，他乃是竭力的追求啊。他说他忘记背后过去的成功要忘记，过去的失败都要忘记，要忘记背后的。我第一次学赛跑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学校要强迫我们运动，然后去参加一个全县的运动会啊。我是一个只注意读书啊，不注意体育的人，但是因为强迫出来了，我没有办法，他的没有分数你不能够上班升班，我只好去啊，只好去了。那么我当时就参加了最容易的一种赛跑，这是最短的100公尺的赛跑啊。虽然我是这样从来没有去练习过，但是我的脚长一点，再来我的脚也比较瘦一点，有的人脚腿很重啊，我的脚是很轻的，好像马的脚一样的，很小的。 啊，这样就得到了。第一次初赛啊，我得到第一名，哇，全校轰动起来，哇，哦，这个人专门念书的，现在怎么会跑得这样好？但是，那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说，啊，我的同学告诉我说，你不对，你常常看后面，因为我就生怕有人追上我，说我一直看后面。他说你如果不看后面呢，你一直跑，你又跑得更快的。你的记录不是这么样的，其实我那个记录是很低的，不是很高的。啊，我在那里发现呢，我自然而然会向后看的。使徒保罗说：“我们不能够向前，我要竭力向前追求，要忘记背后，要努力面前的，啊，要向着标杆着跑着，向着那个。”他有一个标志在前面，让他们向着那个标目标走的，就是向他的目标来走，要得到耶稣基督啊，所要我得到的，要得到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，这是第十二节末了跟第十四节末了所讲的，要得到耶稣基督所要我得到的，那主要我得到的，我要去得到；主要我得到奖赏，我要去得到这个奖赏。他说他要努力，他要忘记背后，要努力面前。这个使徒保罗就在这里就讲到，他为了要认识基督、得到基督，他已经竭力来奔跑。这个奔跑啊，跟这个散步不一样，散步不大费力的，奔跑是用全身的力量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跑啊，虽然跑了第一，那是预赛第一啊，到这决赛我这才得到第三。那么后来要派我去参加全县运动会，我倒怕得了不得，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很瘦。这不像一个运动员的样子，怎么去啊？所以我不敢去，我不敢去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，我跑的时候，我真的跑到终点的时候啊，差不多上气接不到下气，全部的力量都拿出来了，哇，面色都青黄起来了，就是那个跑啊，跟走路不一样。就是非常的用全部集中一切的力量去跑。那使徒保罗就说他对前面的路程是这样，现在标杆，就现在他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他的目标，他要往前走，他要认识他，他要向他，他要得着他，他要体验耶稣基督的真实。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，就是成熟的人，要这样。若是你们不这样呢，神也会指示你。他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。这是使徒保罗借助那个叫他们要防备那个行割礼的，靠着割礼来成全的人所引申出来的一段很宝贝的话。那好，再下去我们看十七节到末了啊，他就劝他们不要效法一般那些生活啊没有见证的人，甚至还没有得救的人。十七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啊，你们是基督徒，你们是属主的人，你们是我们带领你们来归向主的人。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样讲。那你们要看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榜样。那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套的生活方式跟样式，那你们不要效法那些犯罪作恶的人。他说因为有许多人，十八节， 因为有许多人显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，不要跟他们走。使徒保罗非常恳切地劝他们要远离这一帮的人。那这一帮人是不是前面那些行割礼的？可能是，但可能是另外一帮人啊，我不敢完全的断言啊。那么就是这一帮人，他们行事跟基督十字架做仇敌，到底行什么事呢？下面就说三件事啊，下面就说三件事。第一，他们以赌夫为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赌夫，他们就是为了谋生来他们把赌夫自己的赌夫当作神。第二，他们以羞辱为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这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常常以舒适的那个羞辱做他们荣耀。我在印尼的时候，民间呢，印尼的这个妇女啊，有一个那些比较低级的或者比较没有受教育的妇女啊，他们有几个丈夫啊为夸口。因为印尼回教徒，他们可以有四个，一个人可以有四个妻子。那如果一个妇女，她有一个妻子，一个丈夫，后来离开了，又来一个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甚至第五个、第六个，越多丈夫啊，表示他们是越这个资格越高啊，说这时候更多的男人要他们的。就是他们以他们这样的羞辱为荣耀，这是很糟糕啊！他们以这样是，他是说就是表示我不是没有人要，我是很多人要我的，那以这些做荣耀。那么有些人，有些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就以世界上的荣耀对我们来看是羞辱，他以为荣耀。好像这个在香港的新年旧历新年总是恭喜发财，我常常在新年要那个教会请我去讲道，我说发财不是不可以恭喜，我发财是灾祸。我说我讲话有根据，我说我在南洋看见那些发财的人，他的儿女都不愿意念书，都不务正业，我说发财实在是灾祸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钱，有钱可以，但你发财啊是灾祸，但是他们发财当作是恭喜的事情啊。世界上的人就是以羞辱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，他们专门思念地上的事，不思念天上的事。我都遇见这样基督徒，你跟他讲了，口口声声都不离钱。哎，某某人啊，你做牧师啊，有多少钱啊？很糟糕啊！那我告诉他说，那么你做什么事情？他说我做什么事啊？他说嗨，很不好，因为这个薪水不高。讲来讲去总是钱，终日所想的都是钱，就是地上的事为念。那世界上的人是这样，是保罗说这些人啊，他们以十字架为敌，就是他们妨碍主的救恩，他们叫许多人啊受妨碍，不能够接受主的救恩。你们要反背这些人，但他转过来说，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的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地上的人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天上住在地上的人啊，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，我们的将来是在天上，不过我们是在地上做旅客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啊是等候主耶稣基督。那使徒保罗常常讲了一件事，又再解释一下，他说我们是天上国民，等候耶稣基督，他就讲了耶稣要用他叫那个归服万有，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啊，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形体相似。 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等候他，等候他来做什么？我们要有一天要改变，要跟主耶稣这个荣耀的心体相识，那是在多好啊！啊，你们晓得有一些教会主张要得胜才被提啊，我就在他们中间工作。有一次我讲到，我说被提是救恩的一部分，不应该是得胜才被提，说所有真实接受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都要被提啊。他们有一点不大愿意，后来长久一点才请我再去讲道，不再啊，我说那个身这个背体是身体救赎得赎，哦，我们的身体得赎，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灵魂的救了，身体还在地上，还会伤风，还有血压高，还有头痛，还会这个病那个病，但是到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，啊，就是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变化，啊，或是从死里复活，或者是变化，然后背体。就是如果被提是救恩的一部分，那么不是说靠我们的得胜才被提，并且所有的基督徒的得胜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在钱财得胜啊，在那父男女中间的事情不能够得胜，有的人呢在世界方面很得胜，但是他在自己方面不能够得胜。总有一些基督徒啊，他在某方面很好，在某方面是很软弱的。再来，有的人是信主了以后十年呢，热心的非常热心，十年以后就慢慢冷下来了。有的人呢是起初是很冷淡的，到末了他才热心。那么我们如果要考虑这件事啊，就很多难题。我说好了，你们以为不是这样，你们好好去查考圣经祷告，我不勉强你们要接受我的意见，但你们去祷告，如果你们发现我不对，你告诉我，你真的用圣经来说我服，但是如果不服合乎圣经我不服啊。后来他们也不跟我争辩了啊。在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就讲到，我们是等候主啊，他要把我们完全改变过来。还有一点时间我可以再讲下去，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，请大家一同念。啊，保罗爱这个腓立比的教会，真如好像父母爱他那个可爱的儿女一样。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的冠冕的意思是我的荣耀。但是如果他们失败了，那么保罗的喜乐也就减少或者是没有了，保罗那个荣耀也没有了。所以他说我盼望你们跑得好啊，那我就很快乐啊。你们站立得住，你们靠主站立得稳。而他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曾经讲一句话，请你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八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八节，大家一起念。
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。
好好，那么他们不靠主站得稳，保罗就死掉了啊。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，是一个很好的描写，是说我们这是担心你们不站得稳，因为站得稳了，我们整个人就活起来了啊。那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也是这样，你们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，我亲爱的兄弟，
啊，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，在信仰上站稳，在我们的生活上站稳，在我们的为主工作的立场上站稳，我们一定要站稳。当然我们是要站稳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，我们需要主来恩待我们，恩助我们，扶助我们，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要动摇的时候能够站稳。啊，这是使徒保罗希望他们能够靠主站稳，这是第四章啊，可以说是使徒保罗的第三篇的劝勉。啊，第一件事就要他们站稳。我说保罗是在对腓立比教会有一种父母的心，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有父母的心，他说我像你们的父亲，像你们母亲一样。啊，我认识一位姊妹，她很想把她的儿女啊从印尼送到香港来读书，但是没有人可以看顾她的儿女，当时他们只有10岁左右。然后她就找我们来帮忙，说你做他们就小孩子这个监护人啊，租一个房子让他们啊读书，各方面你帮他。我说好，可以帮你。有一年夏天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就交代另外一个传道人看顾他们。但是当时后来那个时候他的小孩子已经比较大了，4、5、6岁最大的。有一个从印尼来的人啊，回去告诉他说，糟糕啊，你赶快回去啊，你的儿子啊就在电梯里面拥抱一个电影明星，电影明星啊！哇，他这个姊妹，这个做母亲的人，立刻打电话给她丈夫说：“你赶快给我买飞机票，我到香港去。”第二天就飞到香港。他问他的母亲，问他说：“某某人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印尼来的那一位姊妹？”他说有。他说我在电梯看见，我跟他打招呼而已的。那么在电梯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人？他说我的同学，你同学跟我一同在电梯里面。他说他是不是电影明星？他说没有啊，这10几岁的，就是我的同学要来向我借书了嘛，我带他一同走。我没有这件事。哦，他就整个人心里就放下来了。正如保罗说，我就活了。后来他说啊，某某人随便讲一句话，叫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，心里面很挂虑我的儿子。真的，我的儿子4、5、6岁就在那里跟这个电影明星在那里恋爱了。后来他说好在没有，擦他的冷汗。那使徒保罗就是这样，很希望他们站稳，这是一个叫他心里面非常满意，也是很得安慰的，很受鼓励的一个教会，所以他要他们来啊，这个站立的。我们再看第2节、第3节，我劝有阿爹和纯多基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。现在新译本的两种的中文新译本都把它换了名字，还有历整中的换了，因为有阿爹啊是不太好。哦，你们是晓得了吗？有阿爹是爸爸的朋友。那么你这个一个很好的知识很好的女信徒怎么是爸爸的朋友？再说如果是爸爸的女朋友那更糟糕了。所以中文的新译本把尼哥底母都换了，因为尼哥底母是女人的，母的一定是女的。如果你写信说尼哥底母小姐是尼哥底母太太夫人，因为她是母嘛。
啊，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啊。但是虽然是这样了，有人换了这个名字，把尼哥底母翻成尼哥的木，青木的木，还有传道人在反对说，嘿，这个和合一本怎么可以这样改，把尼哥底母改成尼哥的木。我说改了有什么不好，我说这个是翻译印吗？啊，后来他才没有话讲。我说这个这是音，从翻译那个名字的音呢、啊，你把这个名这个名字改了，免得人家误会。那么这个有阿爹啊，他们都翻了另外一个字啊，有人翻成有阿迪欧啊，啊，那就没有这个有阿爹的意思了。啊，那这有阿爹跟纯都基这两个人啊，是腓立比教会中间有重要这位的人。有人说这个腓立比啊是属于罗马的殖民地啊，他们罗马虽然是打胜了希腊，但是希腊的文化侵略了罗马，这罗马人还是给希腊的文化影响了，在军事上他们胜利，在文化上他们失败。那么当时在那边的女权很大，所以这个教会啊，这有两个姊妹，就是这两个姊妹，保罗说我劝他，这个按照原来说，我劝某某人又劝某某人要在主里面同心，就是说照着主的意思，照着主的道理，照着主所爱的要同心。那么就是他们不同心了，所以保罗要好好的劝他们要同心。第三节说，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窝的人啊，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啊。这两位的姊妹在福音上曾经跟保罗一同劳苦啊，他是要求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我们不敢说，有人说是就是腓立比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，说我要求你们要劝他们两个人会同心。那教会如果不同心呢，是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两个人都爱主，两个人都想为主做一点工作，但两个人看法不一样啊，两个人就不肯同心。使徒保罗不但劝他们同心，要劝那边有一个弟兄是真实一同同工的，同父一二的，来帮助他能够同心。他说这些跟保罗在福音上有份的一同劳苦的，除了这两位以外，还有哥利勉。有的时候这哥利勉就是后来很出名的那一个教会中间的领袖，其余和我一同工作的人，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好了，名字在生命册上还不同心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不同心？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够不同心的，不能跟人家同心的，就是违背圣经和违反真理犯罪，我们不能够同心。有一个神学院的校友会，但不是我们那个神学院啊，是我所知道的一个神学院的校友会。他们大家开会啊，这个校友说我们要开一个校友大楼，那个建筑一个很大的建筑物，我们把一部分租给人。那是一个他们的校友，他很有这个生意头脑的，说这样了我们校友会的经费一定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另外有一个校友就反对这件事，这个校友是时时跟人家反对的，每件事都跟人家反对，总是他不同意别人做法的。但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说啊，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说，他说某某人这个人常常反对人，他样样都不对，但这一次他对，这一次他对。那我们要注意，为了信仰，为了真理，为了圣经，我们不能够跟人同心，我们也不能够在犯罪的事上跟人同心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要同心，如果方法 我说扫地，我从这里扫去，你说不行，中国人啊，不能够从里面扫出去，要从里外面扫出来了。那么你这样的，你的看法，你说从外面扫进来，你是迷信啊，对不对？你是那个外教思想。那为什么两个人为了扫出去跟扫进来在那里相争呢？应该同心。我不是说我们样样都没有主张，但我们可以发表我们主张，但是不要争得面红耳赤。在印尼啊，有一个那个乔森的教会啊，怎能争到什么呢？争到什么地步呢？争到大家打架。那打架了，打完了以后再来，大家握手，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不是中国人，那是另外。那原住民的那边原地的那本地的那个住民，那我们要注意，就是我们要在族里面来同心。我再讲一件事，就结束了。啊，在印尼有个教会，就为了圣餐的一个杯跟很多杯啊，两个牧师争到分裂了。啊，那么好。现在来让大家表决，你赞成一个杯的请跟我。那么这个牧师就有一些人跟他，赞成用很多杯的来跟我。那么哇，很多人，差不多五分之四的人跟他。那么这两个教会就分裂了，因为跟一个杯的人太少，所以那个牧师啊灰心丧志，后来去做生意又失败，连自己生活都失败，是见证一直到死为止。新约的教会是否要注意这些做的战役这么严谨啊？你说我们用大家用一个杯，那并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晓得现在教会人数不像古代教会一样，那我们这个有的人呢，这个支气管发炎，有的人肺有问题，有的人有那个 flu 啊，那个流行性感冒。大家都一个杯，那不是大家都传染吗？那么你说不行，圣经是一个杯端，你一个杯就是你可以从一个杯出来，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如果你用很多杯，大家同心合意，欢欢喜喜快乐的同心服侍主，不是比一个杯大家相争，大家相恨，大家争执更好，对不对？从前在我刚刚得救的40多年前，教会就常常争这个圣餐啊，洗礼啊，争得很，争得大家都好像要吵架起来。那现在我看大家都觉得你信你的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大家不要彼此论断。事实上啊，是的，一个杯一个饼是圣经上的话，但所讲的不是那个外表的形式，最要紧是里面的。那比方说蒙头啊，我认识那个一个教会，一个城市的教会，他这个妇女要蒙头，说是表示顺服啊。但是我知道那个教会啊，权最大的是一个妇女，一个年老的姊妹，她权很大，下面的人都给她管到很不得了。那这样是顺服，放一块布就顺服了吗？还是心里面顺服要紧？新约我告诉他们说，我讲一篇道理说，新约的生活跟旧约不一样。旧约是注意那些外表的意思那些，但是有里面的意思。新约就是不是最注重这些，但我不是说所有的意思都不要，你完全没有意思啊就不行。大家礼拜的时候把脚翘起来放在这个椅子上，那还好啊。我们要醒的呵护圣新约的这个经义，我们要照着新约的圣经所给我们的亮光来生活，要同心，不要纷争，在主里面同心。我们祷告。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人总是有缺点有软弱，我们的教会的分子 也不能够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或者每一个人都非常属灵，因此我们需要一些事来约束自己，那就是你自己的话语的原则，让我们不随便去解释你的经文，不误解你的经文，而我们能够常常在放下我们的成见和看法，去接受你的灵给我们的指引光照，使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同心。求主恩待我们在这边所有来参加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回到本教会去，他们真的能够为他们本教会的同心合意来努力和祷告。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